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汤米。
每逢长假结束啊，不少人呢都会开始回味起假期里的这个悠闲生活，而且呢会开始憧憬下一次长假的到来。可是啊，现如今在我们眼中的长假，如果放在了中国古代的宋朝，就几乎不值一提了。
世界真奇妙。
宋朝可谓是中国古代假期最多的王朝，一年100多天假，近1/3的时间可以休息，绝对是旷古绝今，亘古未有。对比明朝朱元璋时期一年到头只有3天假的工作狂模式，宋朝人简直就是时时刻刻都在放松休闲的节奏。
我们来看一看啊，在宋朝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假期。大节呢一共有3个，分别是春节、冬至和寒食，都是放7天假的。另外还有一些中节，像元宵、中元、夏至、腊日，那么这些呢都是放3天假。另外还有一些小节，比如说春社，那就是立春之后的第5个虚日，秋社就是立秋之后的第5个虚日，上巳节就是3月初3，以及端午、重阳、立春、人日、中和、春分、立夏、三伏、立秋、七夕、秋分、寿衣、立冬等等，这些呢都是放1天假的。
那么这些呢属于是传统的放假日，还有一些呢是属于比较独创的节日，比如说在宋朝有圣节，就是每逢皇帝或者太后的生日啊，是全国放假3天。那么在宋真宗之后，就是宋朝第3个皇帝以后呢，又创造出了5个节假日，他们分别是天庆节5月初3放假5天，还有先天节7月初1放假5天，以及降圣节12月20号放假5天，还有4月初1天齐节放假1天，6月初6天旷节放假1天。那么多的假日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呢？总而言之啊，一句话，就是宋真宗的理念是假期越多越是祥瑞的体现。
那以上我们说到的这些节日啊，加起来就已经达到了74天之多了，再加上立休的旬假，就是每月的10日、20日、30日、36天，加起来呢就是110天。如果再遇上你个人的婚假啊，自己结婚有9天，直系亲属结婚5天，旁系亲属结婚3天，4伏2天，5伏1天，还有比如说有一些丧假，像文官父母去世放假27个月，武将父母去世放假100天。另外啊，万一你生个病还得休个病假，那一次性可多达100天，这些假加起来可真是不得了啊。
不过呢，听到这里大家也不要高兴的太早，感觉这宋朝几乎就是天天在放假啊。因为宋朝的当时的环境啊，属于长期呢处在一个强敌环伺的状态，那遇到了紧急情况呢，假期就面临着随时被取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特别是那些在重要政府机构上班的人。而如果其他那些不需要上朝的闲散部门，或者说外放出京的地方官员呢，就通常不会受到紧急状态的影响了。比如说那些在管阁任职的太学生，相对来说就比较的轻松一些了。
那从宋朝开始啊，朝廷设昭文馆、史馆、集贤馆3个馆，后来呢又设立密阁、龙图阁等等。馆阁相当于皇家图书馆，主要的任务呢是掌管图书典籍和编修国史。馆阁首脑呢称为大学士，一般呢是由宰相、副宰相和金兆尹等重量级的人物兼领的，而类似值班的琐碎的事情呢就交给刚才说到的太学生来处理。按照当时的规定啊，馆阁每夜轮一人在馆中住宿值班，如果有事情不能住宿值班就空一夜，这种情况呢被称为祸宿。祸宿最多不能超过4天，到第5天呢就必须有人入馆中宿值。
那么凡是要祸宿的都需要在值班簿上当值人的名位之下写下缘由，就是你请假的理由。
是
有些太学生不高兴去馆阁轮值，于是呢千方百计想出一些理由来请假。那排在后面值班的太学生啊，有的甚至连理由都懒得想了，直接复制上一位的请假事由。今天晚上有一场非常好看的戏，等了大半年好不容易买到票，怎可错过？没办法，今天的轮值就先祸宿一下吧。请假的理由嘛，闹肚子闹肚子。
哎，老吴，走不走啊？快迟到了。
哎，好了好了，走走走。哎，看戏去看戏去。
哎，怎么又轮到我值班了？没劲。哟，昨天老吴居然没有留宿值班，他对自己要求这么高都请假，我还值个什么劲儿啊？得嘞，吃宵夜去。至于这请假原因嘛，哎，同上同上。 哎，闲来无事值趟夜班，干些什么好呢？让我来看看这值班登记簿啊，看看。呦，好啊，老吴老贾这两家伙居然都没上夜班，真是起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吗？那我也就偶尔偷偷懒请个小假吧。这请假原因写什么好呢？算了，别太另类，同上就行了。
所以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宋朝管阁的登记簿上，在请假原因一栏里的画风大概是这样的：闹肚子，同上，感冒了，同上。
也难怪啊，许多人都说如果可以穿越的话呢，想去宋朝走一走看一看，因为啊，它确实是一个虽然不强大，但是又充满着一些幸福感的时候。
那假期里呢，一般我们会去干什么呢？相信啊，逛街购物就是很多人放松休闲的一个选择。而和传统的商场百货公司相比，更加亲民更加接地气的跳蚤市场似乎呢就更能激发起大家淘宝的愿望。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就有一个在当地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跳蚤市场，叫做隐堪斯，诞生于750年前的它呢，至今仍然是人气十足。
和现如今的庞大规模相比，750年前的隐堪斯仅仅只是一块半个篮球场大小的空地，附近呢只有几十户的居民。因为隐堪斯靠近海边，不少其他渔村的渔民呢，有时为了躲避风雨，就会在当地短暂的停留。渐渐的，隐堪斯就这样产生了一定的人气。那人一多，自然啊也就会出现商机。有些渔民开始将捕获的海鲜和当地的居民交换一些生活用品。后来啊，不少其他村落的村民也会提着二手物品到码头交易。就这样呢，诞生并形成了隐堪斯跳蚤市场的雏形。
那虽然说当时呢没有互联网，也没有社交软件，但是渔民们口耳相传的速度那是相当的快的。没过多久，随着隐堪斯交易人数的剧增，地盘也是随之扩大。产品的种类也不再限于海鲜、香肠等等的食品，形形色色的各类商品让隐堪斯的名气开始越发响亮。随着名气的扩大，隐堪斯所在的场地已经无法继续胜任当时的生意规模了。于是啊，巴塞罗那当时的市长决定把它迁址，并且进一步的扩大规模。同时，巴塞罗那政府呢协助商家进行市场改造，画出摆摊线、人行线，有些地方呢还搭出了帐篷，有些地方甚至修建了店铺。
隐堪斯不仅由小变大了，还形成了不小的规模。之后的几百年里，隐堪斯是不断的挪位，不断的扩大。跳蚤市场的交易货物呢，也已经不再局限于食品和日用品了，像服装、鞋帽、电器产品也是大批的进入到了隐堪斯。那接着呢，因为战乱的关系，其他的商业集市都是一片萧条，哎，只有隐堪斯继续保持着繁华的景象。那一位来自古巴的老移民桑切斯说啊，他就是在战乱时期发了一笔小财。那个时候呢是西班牙内战时期，许多人啊纷纷把收藏的古董在隐堪斯低价抛售，换到足够的现金呢就远走他乡去躲避战乱了。桑切斯呢是反其道而行之，他呀天天去隐堪斯收购古董，再把收购来的古董运到巴塞罗那市中心自己经营的跳蚤商店出售。这盈利速度之快啊，短短时间让他开出了4家分号。
那其实呢，很多中国人呢也特别喜欢去隐堪斯淘宝，类似于北京的潘家园古旧市场。在这个隐堪斯，懂行的人呢往往可以以极低的价格买到大批优质的古董。2000年开始，许多中国游客从各种渠道打听到巴塞罗那隐堪斯的消息，一下飞机就马不停蹄地直冲隐堪斯。有的是古董商人，有的是自己不内行就带上行家来淘宝，有的一年来巴塞罗那3次，每次2个星期。那隐堪斯呢是每周1、3、5、6开门，他们就整天泡在里面淘宝。有些人对铜器有研究，就只淘铜器。欧洲中世纪甚至罗马时代的长剑、短剑、烛台都会被很多的爱好者们装进麻袋背走。
2011年的时候，隐堪斯是再次挪位，巴塞罗那议会决定再次整修隐堪斯，原址呢用于他用，新址离原址有600米左右的距离。政府投资了8000万欧元，将隐堪斯打造成了一个现代格局的跳蚤市场。2013年，新的隐堪斯开张营业，总面积达到了3.4万平米，供500个商家营业，每星期的客人流量有10万人次之多。
Sabes que ya llevo un rato mirándote, t tengo que bailar contigo hoy. Vi que tu mirada ya estaba llamándome. Muéstrame el camino que yo doy. Oh, tú eres el imán y yo soy el metal. Me voy acercando y voy armando el plan. Solo con pensarlo se acelera el pulso. Ya me estás gustando más de lo normal. Todos mis sentidos van pidiendo más. Esto hay que tomarlo sin ningún apuro. Despacito, quiero respirar tu cuello despacito. Deja que te diga cosas al oído, para que te acuerdes si no estás conmigo. Despacito, quiero desnudarte a besos despacito. Firma las paredes de tu laberinto y hacer de tu cuerpo todo un manuscrito.
地理，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对于绝大多数的游客来说呢，其实去类似隐堪斯的跳蚤市场呢，能不能淘到宝贝是其次，最关键啊，还是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对吧？那除了跳蚤市场啊，我们还能够怎样体会到当地的生活气息呢？有的时候美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行走小百科。
位于中国中部的武汉，拥有得天独厚的江湖山水景观，气候也分外奇特。夏天干燥酷热，几乎令人窒息；冬天的寒风却像刀子一般的刺骨；春天温度常常神经质般的上窜下跳十几度，忽冷忽热，令人无所适从。正是这样的山水和气候，孕育了特立独行的武汉人，造就了武汉人性格的八面玲珑的一面，以及做事极其认真的一面。同时，丰富的江河资源跃生出了鲜美的鱼虾和虎藕。武汉人的豪迈性格也造就了湖北鄂菜的典型风格，色彩简单，佐料简单，工艺简单，出品的菜肴味道清鲜而不失浓厚，浓淡相宜，咸鲜甘醇。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跟着美食寻找武汉街巷里的市井味。首先啊，先来说到不仅仅是武汉人，整个湖北都特别喜欢的喝汤。这个湖北呢有一个说法叫做无汤不成席。那么同时呢，湖北因为盛产莲藕，那么它的外表粉嫩白净啊，味道呢清甜适口，是非常的好吃。排骨味莲藕汤是湖北人，尤其是武汉人最引以为豪的一个家常菜品，也是湖北民间智慧的传承。它呢入得了寻常人家，也上得了高端宴席。它是湖北籍游子想家时候无比挂念的妈妈的味道、小时候的味道、家的味道。
那关于食材这件事啊，清朝的大吃货袁枚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凡物各有先天，如人各有资禀，物性不良，虽一牙烹之，亦无味也。大抵一席佳肴，私厨之功居其六，买办之功居其四。
也就是说，厨师的功劳只能占60%，还剩下的就是采购食材的功劳了。
没错，
排骨藕汤的骨头呢，选用的是猪后腿粗大的筒子骨，骨中的骨髓还有很多的骨胶原，美容而且增强体质。藕啊，分为9孔糖藕和11孔甜藕。味汤选用的呢是湖北洪湖产的9孔糖藕。9孔藕啊是非常珍贵的，外皮光滑呈银白色，体型呢细而长，生藕吃起来呢脆嫩香甜的，熟了之后啊口味呢会比较的面，吃起来呢是酥软绵甜，口感糯滑。入汤的藕节呢一定要去掉藕尖和藕梢，藕尖太嫩，煮久了就会有硬脆感，藕梢呢则会带有一些水腥的味道。
那关于这个食材间的互相搭配，袁枚也有说法，他是这么说的啊，凡一物烹成必须辅佐，清者配清，浓者配浓，方有和合之妙，亦有交互建功者，
那么说到这个藕汤的食材搭配啊，藕和筒子骨就是绝配了。他们呢就好像是投缘的夫妻一般，相濡以沫，相得益彰，相互成就。这道汤的食材呢其实简单到了就只有筒子骨、粉藕、几片姜，调料呢也是如此，不加鸡精，只有少许的盐，喝的就是原汁原味。湖北藕汤的烹制秘诀啊只有一条，就是让心安静下来，静候时间给我们酿造出的奇妙滋味。
熬制最地道的排骨藕汤，一定要用浸润油光的老砂锅，把它呢置于小蜂窝煤炉上，烽火慢煨整个晚上，千万不要经常揭盖偷看啊，这个香味呢才能够完整的保留下来。等到文火煨到肉烂脱骨，汤水呢浮上起一层诱人的甘梅粉色，那一锅鲜醇香美的排骨藕汤就大功告成了。藕块吃起来是粉糯又不失清香，排骨入口呢筋肉聚化为妙，浓汤稠密如奶，饱含胶质，感觉呢是香浓清甜。
说到这个吃啊，其实爱吃善吃的人呢一般都有一个讲究，叫做不食不食。这第一个食呢是时节的食，第二个食呢是美食的食。比如说冬季的时候呢比较适宜吃的都是牛羊肉，夏季呢就可以吃一些干辣味的这个食材了。而喝藕汤呢它也有最佳的时节，什么时候呢？就是入秋以后到冬至之前的这段时间。因为这段时间从泥塘里挖出的藕呢是最为的肥壮甘美，最粉糯舒爽的。一碗地道的极品藕汤，滋味浓厚而又不油腻，入口清鲜又不轻饱，浓淡相宜，增汁一分就肥腻了，减掉一分呢就味寡了。喝汤的温度啊最好呢是保持在65度左右，这是物味曲线全在起锅时的疾风而逝。
那武汉人呢不仅是拿排骨藕汤招待客人，更从简单的做法中变化出了各种各样的私人口味来滋养家人的脾胃。汤品里呢，除了藕的粉糯、肉的鲜香，更盛满了家人的殷殷关怀。
那说到武汉美食啊，除了排骨藕汤之外呢，有一个现象呢是比较的新奇。武昌鱼照理说是武汉人的最爱，可是近年来被越来越少提及了，反而是小龙虾越来越流行开来。现如今啊，在武汉的大街小巷都有小龙虾餐馆，它俨然是成为了武汉的一个新的美食名片。
龙虾呢是鲜甜美味的，富有营养。立夏时节的时候啊，小龙虾个头开始大起来，肉呢也饱满起来，肉质白嫩，口感鲜甜有弹性。基本上每一只虾这个时节都会有虾黄，虾肉的甜美和虾黄的鲜香在嘴里融合，给人以无与伦比的一种满足感。
那么在武汉当地，小龙虾最受欢迎的吃法有两种，一种是麻辣小龙虾，一种呢是蒸虾。蒸虾因为不太油腻，能够保持食物的原味，所以啊非常受武汉人的欢迎。每年的1月到4月，武汉著名的虾街汉口雪松路有十几家的虾餐馆，一到饭点啊，每家门口都是人头攒动，排队的人群成为了雪松路上的一道壮丽的风景。
而当进入初夏时节，油焖大虾便会成为武汉众多餐馆吸引食客的一个招牌菜，几乎家家餐馆门口呢都有油焖大虾的诱人图片，街头的大排档也是渐渐把油焖虾作为主打菜来吸引食客驻足。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夏夜时分，当热气逐渐散去，和三五好友小聚，点一份油焖大虾，搭配凉拌毛豆、酸辣藕带、凉面等等，再来几杯冰啤，吃得酣畅无比，味道也非常的鲜美啊。
油焖大虾啊，滋味呢是微辣咸香的，香辣滋味在热油的挑逗之下的风味会更甚，长时间的啤酒煨制也令各种香味是愈演愈烈。出锅的时候，虾红艳油亮，令人是胃口大开，剥虾的手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吃一次武汉油焖虾，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武汉人会那么爱吃小龙虾，为什么满街都是吃小龙虾的店了。
再来看一看啊，除了刚才说到的以外呢，还有一些看上去像主食但是其实也是小吃的东西，像这个热干面、豆皮和牛杂等等。每一个匆匆赶去上学或者上班的清晨，武汉人都有这样的体验，经过一家简朴但是人潮汹涌的热干面馆子，闻到沁人心脾的芝麻酱香气，看到街上站着一群人，他们都是端着碗来拌面吃面的人，自己的味觉也突然间苏醒开来了。
武汉人呢是非常的勤劳认真的，同时呢又懂得享受。豆皮呀、就是很伟大的一种发明，鸡蛋、面皮、糯米、菜品都齐了，有荤有素，好看好吃。在武汉人的手中啊，最平凡的食材也可以造就出极品特色美食。
行走小百科，
说起来，武汉豆皮的制作工序有些复杂。首先呢，要把混合米和绿豆的米浆放在涂了油的大锅里摊皮，打上几个鸡蛋制成蛋皮，然后码上一层事先蒸熟的糯米饭。糯米呢，要用上等的精糯米蒸制而成，粒粒在目，颗颗分明，入口有回味，而且越嚼越香。糯米表面撒上一层由香干丁、笋丁、蘑菇丁、瘦肉丁等配成的酱香臊子，各种食材一起用油爆香，风味呢各异，又是搭配默契，每一样都好吃，混在一起更是酱浓味鲜，让人满口留香，欲罢不能。
原料实实在在，不偷工减料，不投机取巧，该给的配料一样不少，该到的火候每样到糖，该下的功夫都下足，这才成就了令人惊艳的豆皮。武汉人的实在热情其实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一盘豆皮里面。
去往武汉呢，一定要走街串巷，到最质朴的老街里去找最地道的特色小吃。武汉值得专程前往的著名豆皮店包括汉阳五里新村的曾记豆皮大王、汉口自治街严氏烧麦店的豆皮、汉口高雄路王师傅豆皮和武昌复兴路阿兵豆皮，他们将最普通的食材演绎得无比精彩。
那么在最后的最后啊，武汉城内还有一个传奇是牛杂汤。在夏夜的时候啊，这个牛杂汤的店门口啊，是会停满各种各样的车辆，为的就是吃这碗牛杂牛肉萝卜汤。在古老的长堤街的牛杂店门口一坐，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一大锅香辣浓郁的牛杂萝卜汤端上桌啊，隔壁饮食店地道无比的炸干子、炸藕圆子、炸牛肉锅贴带来的这舌尖愉悦啊，已经是顶级的享受了。
知名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总顾问、北京著名的美食家沈鸿飞先生来到武汉的时候呢，当地好友带他吃的就是这陋巷中的牛杂汤。除了热干面和豆皮、烧麦、面窝、糊汤粉等等，都是武汉不可错过的美食小吃，游客到达武汉一定会吃得过瘾而且酣畅，
同时也能够体会到地道的武汉市井味。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走在南方周末的街头，沿江大道的青年的自行车后面的自由，温暖的阳光把我包围了，让我暂时忘了北方的寒冷是否还有。湖不像一眼看不到的尽头，黄鹤楼在雾气中还挺着胸口，长江大桥下的轮渡还没走，一会儿功夫我就从武昌到了汉口。街头，沿江大道的青年的自行车后面的自由，温暖的阳光把我包围了，让我暂时忘了北方的寒冷是否还有。湖不像一眼看不到的尽头，黄鹤楼在雾气中还挺着胸口，长江大桥下的轮渡还没走，一会儿功夫我就从武昌到了汉口。